各位同学，我们看58页。那这个是五种善事师啊，就是前面的五种的反面，那是比较理想的。所以这里说有五种由有戒行之人所做的布施。那同样的，一项一项的，在这个布施的东西或者食物来说，就会去注意到它是新鲜的，是清洁的，以及这个食物是适当的，对接受布施有利益的。准备的时候会比较细心准备。还有呢，第二个，布施的时候有恭敬心。第三个是亲手布施。那这个刮胡里面呢，这是很好的一种思维。那这个是明坤长老特别为我们写下来。这个刮胡里面说啊，无始来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是没有手没有脚，没有手没有脚。那么现在我们是有的，这个是很难得的，难得的，然后应该掌握它，掌握这个有手有脚这种机会啊，有手有脚我们就能够用手跟脚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可以做的事情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其实在刮胡里面的这种想法齁，要把它扩张扩展，不仅仅是有手有脚啊，我们应该如此的珍惜掌握。而且我们应该明白啊，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的幸运，不是每一次我们都有这么大的福报，是这样的。然后一样啊，我们去观察这世界上其他的，就以人类来讲啊，我们常讲的地球上的人类有多少多少，然后呢百分之多少多少是像我们这样啊，有比方说五官健全啊，这个心智也是很健全啊，那么手足也是具备了，然后又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，点点点点点，只要把这一些一个一个去算的话，就会明白，平常我们可能不觉得，平常我们在社会上一天一天这样过来，可能没感觉，因为看起来大家差不多。可你真正去想啊，就会知道，这个都是很难得的。我因为上个礼拜去了外面一趟，也去了几个地方。也真正感受到像这样的，我们自己在台湾啊，也可能不觉得，可是你在换了不同环境去对比啊，就会感觉出来。还有很多人要为一天的三餐简单的很微薄的收入，他一整天就是花时间在那上面。那他们所居住的环境，有的环境附近有可能有寺庙，可是寺庙并没有，对他们来讲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个教化，教导他们很多佛法没有的，那么可能就是办办法会点点。倒过来讲，他们如果想要学习佛法，恐怕这一生我自己估计哈，有很多地方的人这一生如果想要深入佛法，可能没有机会，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这个环境。就像外面，比方说我们台湾啊，或者某些地方有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或者也不会有人，一般来讲也不会有人主动啊为他们提供的，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是这样的。很多光是想要深入佛法、了解佛法的机会啊，就是这么稀少。其他的其实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如果想想看，一天当中我们有多少机会是可以用来做布施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就拿今天来做例子吧。今天从早上到现在，一直到晚上12点，假设是这样算，我们这一天里面有什么机会有做布施吗？已经做了吗？还是有机会我们没有做，还是根本没有机会，或者也根本没有想到，这一天 我们用今天做例子，昨天，然后呢再昨天，然后呢或者我们想明天再明天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你再大概这样想一想，可能会发现，可能会发现呢，别的先不谈，光是布施也不一定，不一定有那么多机会。就算有机会，我们是不是有做得好？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像第四个细心的布施哦，等等，就是那个这是一种态度，就是不是说把不要的剩下的，然后而且把它丢掉的那种感觉，用这个方式去布施。第五个就是要具备的，刚刚讲那个因缘果报的智慧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关于这样的方式哦的记载啊，还有下面啊，这是另外的五种，叫做善事施，也就是比较理想的，有的部分是差不多。第一个叫信施，五十八页的后半段啊，第一个叫信施，布施时啊，对因果法则具有信心，这一点相当于前面的第五点啊，是这样的。不过他是具备的信心呢、啊，前面其实更深入一点，前面有一种智慧。第二个细心施，这个是跟前面也有一样的。第三个应时施，啊，这是针对时间的，在恰当啊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与情形之下来做的布施。他刮胡啊，刮胡说是用餐的时刻布施食物。还有在加辛纳时布施加当，是因为在比方说用餐的时候，那确实这个接受布施的本身，他适合他用享用这个食物。如果是不适当的时间，就算你布施的食物啊，他未必能够享用。那在印度那个环境啊，那这个食物你布施的，结果他不能享用，说不定过不了太久。可能过了几个小时，结果就坏掉了，就是很可惜。那这个袈裟也是一样啊，一般来讲不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布施这个袈裟，比较理想的是有几个时段，一年当中啊有几个时段。那为什么是在那几个时段呢？有的时候是他要可能出门啊，有的时候可能要住下来啊。等等等等，这个时候他可能在衣服这方面呢比较缺乏，正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予的布施，那就正符合。所以一样，这个都是比较更有利益的啊、的状况。第四个叫摄意施，这个很好，布施是为了帮助受者或向他表示善意。第四种布施跟第五个的它都很有意义，就是说它跟前面做对比，不是说丢掉自己不要的，或者呢一种就是有的时候布施者啊有点高高在上，好像他能布施他是高人一等，社会上有时候有看到这种情形。那现在讲不是的，这是真正是为了帮助对方，对方确实有这个需要，有这个缺乏，或者是表示一种善意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连带讨论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，我们的长辈啊，或者亲戚啊，特别是年长的亲戚，我们对他们的布施啊应该用什么心态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是对于我们的师长啊，不管是社会上的老师啊，曾经教导过我们的，或者是这个宗教里面，出家人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的结缘或者亲近过的师父们等等啊，我们对他们的布施供养也是一样，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？就是这里讲的，是这样的，特别是对那个父母亲啊，或者年长的亲戚啊。这种布施，怎么讲，并不是一种自己高高在上，其实是要倒过来，要有一种感恩，特别是父母亲啊，这个子女对父母亲啊，更是应该这样子，一般人也应该要这样子。那另外呢，对于我们的师长， 由于他们有教导的这种恩惠，我们的供养跟布施啊，应该一样都是一种感恩的，就这里讲向他表示善意，是这样的。另外有一种布施是为了要交朋友，就是表达一种善意，互相之间啊，由于布施使得关系，互相之间的关系啊，变得比较恰当，比较接近，比较就是容易相处等等，这个也是很好的，很好的。比方说以前的国家跟国家之间，他们有互相这种送礼物啊，这样的。第五个是无破损失，布施时没有破坏到他人之尊严，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。这个所以不是很容易。我们社会上看到有的团体啊，他们真正鼓励尽量的做到这一点啊，他们都会说接受布施的啊，他们对于那个接受布施的，他们还要感恩，因为没有接受布施的，那布施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。即便我们有能力做布施，如果没有能够接受布施的人、对象或者这个机会，那我们也是无法成就。是这样。那不过这个要真心的，要很真正真心诚意的。那当然有时候是一开始不习惯，一开始有点勉强，一开始是一种学习，但是真正的去体会哦，拿出我们真正的这一种，就是没有自私的心，没有一种高慢的心，真正的去感受到对方，那慢慢会变成很习惯，慢慢会变得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子。那这里讲呢，能做到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好，59页啊，现在对这五种啊，分别说他们的果报的殊胜的地方。那59页这里有第一行说，这五种布施都会带来极大的财富，这个一定会的。但是除掉之外还有别的，第一种那个信施啊，说也会带来清秀美丽的相貌。这一点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好像，因为前面讲这个信施是指对因果法则有信心，结果他的果报是这个容貌啊、相貌啊，或者是身材啊各方面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好像这有关系吗？有关联吗？但是这里他长者啊，确实那个敏坤长老确实是这样讲的。他一定有根据啊，也可能是经典上也有这样说的。第二个细心施啊，则使到施者的随从与侍者都很细心及服从命令。所以细心施啊，他对于自己的福报来讲啊，是会影响到旁边的眷属，而且这个眷属会这里讲会很细心。而且会很随顺，等于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来成就。第三个应时施是针对适当的时候，那结果将来得果报也是一样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或者恰当的时候，结果这个果报就很明显，很大。那其实呢，以现在来看，有的人特殊的时候就有这种很大的福报的果报，其实多半是以前做过这一种应时施，是这样。那别的人就不一定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以同样一个时候，社会上啊，有的人好像就很顺利，有的人就很困难。其实那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差不多，那怎么会有这些差别呢？其实原因就是这个。再来，由于摄意师啊，施者在善报来时可以真正的享受。那摄意师前面讲是为了帮助别人，或者对他表示善意。那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原来布施者得果报是可以完全真正的去享用。 那因为有的国报，有的财富啊，会被别人或者被别的因素影响。那色意识呢，就所得国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色意识里面含有我们刚刚讲的，有一种恭敬心，乃至有一种感恩心，乃至一种真正的是为了帮助啊。帮助的意思就是因为对方的困难，我们去解决对方的困难。第五个，由于无破损失啊，失者的财富不会受到无敌摧毁。那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一般说世间上财富啊，这个叫做五个，除掉自己以外啊，还有五个，有五个共享有这个财富。一个是大自然，就是水跟火，这表示大自然啊。第一个是社会上的这个统治者，国家的领导者，还有呢，跟他们作对的那个盗贼，还有跟我们自己有仇恨、有对立的敌人。所以任何财富啊，免不了这个水火、大自然，乃至社会上，乃至人跟人之间。我们甚至都还可以加进来，有的这个子女也是一样啊，有的亲戚朋友也是一样啊，他们会来影响我们的财富，影响我们的福报。那这个无破损失啊，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将来如果希望我们的财富福报没有干扰，种因的时候、布施的时候，要注意到这一点，不能去破坏到别人的尊严。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件事情。我们在社会上有些地方，比方说火车站啊，我们还会碰得到那个有人在卖东西的，卖那个小东西的，有的是卖花，玉兰花，有的是卖口香糖，有的是卖那个铅笔、颜色笔，那个东西是很不起眼，有时候好像自己也不需要，但是他们已经来到你旁边了，要希望你买一点。一样的这种场合我们怎么办？这个几乎有时候都会碰到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愿意就是跟他结这个缘，有一种布施的心态，其实他那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钱也先不管，但是重点就是不管怎么样跟他结这个缘呢，不要破坏到他的尊严。不要吧，因为何况这还不一定完全是布施啊，因为他是有跟他交换，有用金钱跟他交换东西，这还不能完全算布施啊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过程中有破坏人家尊严的话，这是不太好，是这样。好，总之这个经论的内容啊，我们也要应用到平常会碰到的一些场合，去思考一下怎么做会比较理想。好，那现在应该是59页第二大段这里啊，这里是又是反面哦，就是跟刚刚提的这五种正面的，明坤长老自己提出来，也可以用推测的就可以提出来，跟他反面的。第一个是无信事，就是布施的时候啊，对因果法则没有信心，而只是效仿他人布施，等于是跟着别人做。这个有的就刚刚讲，有时候天灾人祸，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带动，本来自己可能没有很明显想要，但是社会有带动嘛，或者是完全是模仿别人的，或者为了避免啊受到指责与怒骂才布施，这个是自己内心应该去检查的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情况啊。但那刮胡啊，这种布施将为施者带来财富，还是会带来财富的，但是呢却没有美好的相貌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点很特别啊，毕竟是有布施，所以还是有财富，但是只有财富就没有别的这些啊，这也是有点可惜。这个地方因为布施这个部分我好像没有看到提这一点，有一点我们应该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 一般的人以我们现在去看，为什么有的人这个长得很庄严，不管是男的女的很庄严，或者这个我一般说的就是美貌，到底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而他们才有？其实跟这个有关系。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供养，就是对那个佛像，对佛像恭敬供养。在经论上有讲哦，对佛像啊、哦、那个恭敬供养，因为佛像代表佛啊，比方说我们用花，用某一些这种特殊的好的，就是令人欢喜的，令人看见欢喜，听见闻到等等的欢喜的，或者尝到味道欢喜的，凡是这一种性质的东西供养的话呢，特别是供养佛佛像等等哦，那将来的果报就是带有这个部分，带有那个相貌身材各方面的庄严，就带有这个部分，是这样。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旦知道这样之后呢，就特别去执着，特别去执着这样的，也不是。但是我们知道之后，就知道因果、啊、有它的关联性，凡是得到果的哦，一定有它的因，不会是无缘无故，不会是这个错乱的因，一定有一种对应性。一般我们没有学习，不知道这个对应性。学习之后啊，或者自己多观察，对于这个对应性就会肯定跟了解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如果希望有这个部分呢、啊，那这个部分可以注意到，可以注意。第二个不细心思啊，那就是没有确保食物等等等等。刮胡这个刮胡里面呢、啊、都是会带来财富的。这个我就不念，但是它附属的部分就没有。就是但是啊，师者的下属将不会有纪律与听从命令。因为虽然有布施，但是没有细心啊，没有注意这个食物的新鲜清洁的，结果它附带的部分这个眷属跟随从这些就没有这么圆满。第三个非应时施，一样会带来财富，但是利益不大，而且不是在需要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福报跟那个财富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你不太需要它，可是它来了，那结果其实发挥的作用不大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是现在突然很有钱，这些钱呢都放在银行里面，银行里面就是加了很多个圈圈啊，但是你也不能用它，也不能够借用它来增长很多的功德，只是放在那里有很多数目，结果将来也有可能这个因为什么样变动，这个财富就消失了，所以它利益不是很大，还是有财富，可是利益不是很大，是这样子。或者是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就反而没有了。第四个呢，非色意思，就是马虎敷衍的布施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是真正是为了要帮助，或者是对别人表达一种敬意跟善意。刮胡一样啊，会带来财富，但是呢，施者无法真正享用，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去享用。这个跟前面第三个也有点像。第五个破损施，那就是布施的时候有破坏到别人的尊严。刮胡这个布施也会带来财富，但是呢会受到刚刚那个大自然呢、啊、或者社会上的这种破坏，可能严重的不仅仅是影响，而是破坏。比方说突然就是有盗贼来偷盗，或者莫名其妙突然发生一种意外，是这样的。有的意外是自己有点不小心，有的是确实过去种的因，虽然是布施，但是它附带有这种不理想的因素在里面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地方我刚刚想到一个，但是又有点忘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刚刚可能是想到那个财富，就是财富呢，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啊，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社会上的人，为什么有的人他做生意各方面呢特别有财富，那一些财富我们应该要明白，多半不是这一生，不是这一生的布施所感得的果报。我们讲社会上那个企业做很大的，或者是很有财富的，我们注意看他这一生，大概这一生真正做布施的不多。他做布施可能是他后来有了财富之后才做的，大概不是得了财富之前就做了很大布施。我自己的观察去看，大概都不是这样子。他是已经有钱了，或者已经成功了，然后呢，那才来做这些慈善的布施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会想，可以想想看，那为什么他这一生事业成功而有很多财富，到底怎么来的？固然他这一生的这个经营啊，各方面等等，有他的成功的地方，啊，但是那个成功的，就别人也有那样同样的智慧，或者别人又可能掌握类似的机会啊，可是为什么别人就没有他这样一样的这个原因呢，啊？多半是过去生的布施，多半是这样子。那以我们自己来看，我们这一生到目前为止，假使没有很大的财富，一样多半是前一生以前没有做特别大的布施，或者是做过了，但是呢这一生没有恰当的缘来牵引他的果报，那还好，那来生总有某一次会有这个机会，是这样的。另外有一件事情可以在这里继续说，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上有一种这个不是佛法，甚至是不应该的不理想的，就社会上有一种比方说算命啊，改命运啊，或者是请求鬼神的帮助，请求鬼神所谓的指点，比方说应该做什么投资，应该到哪里去开发事业，社会上可能有这种事情。我现在讲的是说呢，实际上每一个人这一生到底会有多少财富，完全决定于多半决定于以前的，不是决定于在这一生。那他们用这个方式哦，有的人好像有结果，好像真的这样做之后呢，好像事业突然比较顺利啊，等等等等。要注意这件事情，因为啊，多半的时候那个鬼神或者是刚刚讲算命的改运的好等等，就算真正有好像有效果，一定要注意那个效果是跟什么有相关。之前我们看过有一个例子啊，就是那个在海边他们是捕鱼的或者杀生这种职业的，那么那个地方说他们放弃了这个职业，改别的职业，结果就比较没有财富啊，生活比较辛苦，结果后来他们又回去做同类似的这一种杀生或一种那一种职业，结果又有很大的财富。那个地方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生中啊，虽然是有布施，或者他的那个金钱来源啊，是因为做那种职业的，做类似的职业的，所以他再做的话很快。可是那个职业本身，如果是造恶业的，即便是会带来财富，但是其实在造恶业。另外还有我刚刚讲，就那个财富啊，有的财富是社会上也有的人这样说，就是说那有的财富是什么呢？借用你未来的。就这个财务啊，就算你现在好像突然有效，那个是你的，但是不是你现在有的，本来是以后会有的，就把它借用过来，挪用过来的。社会上也有人这种解释啊，但总而言之呢，就刚刚讲的，这个不是那么的理想。再说这里面可能带有 造恶业的可能性，还有一种迷信。迷信就是说你太相信了，太相信他们所提供的讯息，到后来你可能完全依赖，到那个时候呢，那就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何况这里面有的是骗人的，一开始很多人也分不清楚是真是假，所以这些事情以学佛者来看，了解的来看，不做这些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大家想想看，就算有了财富，事业很顺利，很成功，那就是这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有了财富的殊胜，是因为财富本身可以借用它去造善业，造更大的善业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财富，顶多我们不能在这一生不能造很大的跟它相关的善业而已啊。可是我们可以造更多别的善业，而不一定需要财富。这个财富呢，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学佛讲，就是以前说的，足够我们生活所需，那不用花太多时间跟心力都在那上面就够了。因为我们需要珍惜那个时间跟自己的体力精神，用来积极跟培养更多更重要的那个解脱还有成佛的资粮。那么财富是只是其中一种，只要刚刚讲衣食啊，衣食住这些不愁、可以过得去就可以。那别人有财富，有大财富，他如果有智慧，他会去造作善业，他如果没有智慧，就是造恶业。所以这个财富对我们来讲呢，有很好，那就善于运用啊。但是没有也很好，一样还有很多的善业不是用财富的，不需要用财富的。我有时候常讲，我们修行人大自然有美丽的这个山，有美丽的这个花朵，有美丽的大自然然后这个初一十五，这个天初十五的时候有美丽的月亮等等等等，那白天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，这一些呢我们都能够用来积极善业，就培养我们那个很清明很欢喜的心。而且这个根本没有这种贪着性的，再加上就是尽量利用时间呢修行，还有深入了解这样的。大致上这个部分呢，59页到60页大概是可以这样了解。那60页最上面有提到特别是讲那个应时施和非应时施。那因为有些时候是不恰当的，不恰当的话那也没有用处。这里有两个例子，说在白天呢，供养光给佛陀，这个我想是翻译，我想可能是指比方说蜡烛啊，或者一种有照明作用的东西，在白天的时候给供养给佛陀。那因为在白天呢，其实用不到。那如果你刚刚讲的是蜡烛或者这种燃烧的东西，它慢慢的就烧到晚上就烧完了，就反而在白天没有发挥它可以的作用。同样的，在下午啊供养食物，因为他们下午不能吃的。印度的出家人僧团包括佛陀在内，过了上午的那一餐呐，之后他们是不吃的，不吃这些食物性的，顶多喝点水或者某一些流质性的东西，是这样。所以下午供养食物啊，就算这个食物再丰盛，他们不能享用所以这个不算恰当的，是这样子。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，所以现在这里是第60页。那布施波罗蜜啊是到72页，下一次应该是可以把它讲完。